苏美英三大国雅尔塔会议。这个会议啊，进行了六天。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，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苏联大元帅斯大林单独的还密谈了一次，征得丘吉尔的同意，三国元首签了字。这个雅尔塔会议举世闻名啊，在当时轰动了世界。究竟这个会议要解决啥问题呢？咱们把这个会议的摘要拿出来给大家说一说。雅尔塔协定，一，外蒙古，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予以维持。二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需以恢复。都什么呢？一，库页岛南部及临近的一切岛屿需交还苏联。二，大连商港需国际化，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需予保证，苏联只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需以恢复。三，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，应设以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，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需予保证，而中国需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。第三大项，千岛群岛需交予苏联，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议，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。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，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。三大国首脑同意，苏联的这些要求需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。苏联方面表示，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，苏联以武力帮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。斯大林、罗斯福、丘吉尔，1945年2月11日。您听清楚了吗？这就是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。这个内容里面全是涉及中国领土的问题。请您想一想，既然涉及中国的领土，没有中国的代表参加，这算什么协定？而且这个会议是三巨头会议，把中国代表踢出门外。不管怎么说，国民政府的蒋介石那也是个领袖啊，而且中国人前赴后继，在抗日战争中死了上千万的军民呢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八路军、新四军做了卓绝的贡献，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呀！消灭了多少日本鬼子，才保住神州这大片土地呀！这些事情，这三巨头不闻不问，公然就签署利剑做出了决定。因此雅尔塔协定一旦公诸于众，在中国神州大地引起轩然大波，山城重庆、昆明、成都那学生们是义愤填膺啊，学生开始罢课，开始游行示威，能有十几万人参加，市农工商也义愤填膺，罢市罢工参加游行示威，反对这个雅尔塔协定。那蒋介石呢，正好在曾家岩官邸收听到广播之后，把老蒋气的秃脑袋直不冷，他嘴里就冒出脏话来了：娘心屁，娘心屁，这些洋鬼子太不讲信义了，出卖我国主权，拿中国的领土进行交易，尽以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可恨可耻，娘心屁， 娘鸡皮，我绝不承认，我绝不承认。蒋介石是暴跳如雷啊。宋美龄躲在沙发上一语不发，好半天这才说话。委员长，错就错到你身上了，当初我们就不应该派兵到缅甸去，我们死了那么多的人，付出那么大的代价，到头来怎么样？人家拿咱当外人，开会的时候连张请柬都没有，背着咱们达成了协议，你讲话了，拿我们中国的领土做筹码换取他们的欢心，的确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夫人，你说的对极了，我绝对不能承认什么雅尔塔雅尔塔，狗屁狗屁。去把何应钦给我叫来。时间不大，国防部长何应钦奉命来到，一看委员长气得脸色都变了。委员长，您找我。
你来得正好，我请问你，雅尔塔会议的事情你清楚吗？
委员长，我怎么能清楚呢？我是一概不知。
这个协定纯属是胡言乱语。现在我命令你起草发表一篇演说，代表国民政府国防力量不予承认。另外我命你抓紧时间飞往华盛顿去见见罗斯福，当面质问他，他是根据什么签字的，为什么要达成这个雅尔塔协定，我国政府坚决不予承认。
是，委员长，我马上下去照办。何应钦转身走了。蒋介石是余怒未消，先骂罗斯福后骂斯大林，
这个俄国佬早就对中国的国土垂涎三尺啊！打开历史看一看，近百年来侵占了我国多少领土，
几百万平方公里啊，
几百万平方公里，到了现在他们还得寸进尺啊，还想霸占我国的大连和旅顺港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，气死我了！娘西皮，娘西皮！
蒋介石一口气骂了好几个小时，最后骂得精疲力尽，倒到沙发上不言语了，晚饭都没吃。宋美龄能不心疼吗？后来一看，委员长雷言火炮过后，也消停了。宋美龄拉把椅子坐在蒋介石身边，开始劝导。委员长，你性情太暴烈了，不容我有插话的机会。我看你这样的决定不妥。
什么？难道我错了？
你没有错，但是就眼前的局势而言，似乎不妥呀。你想想，你叫何应钦以国防部的名义发表演说，那意味着什么？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国民政府的军人下一步要采取什么行动啊？矛头直指着美国盟邦啊，这样能好吗？另外，你叫何应钦飞往华盛顿去质问罗斯福，有这个必要吗？那罗斯福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委员长，你要仔细想想，多少年来我们全靠着美国政府的支持，要没有美国朋友的支持，我们没有今天呢。你不要顾及到眼前，你想想往后，什么叫高瞻远瞩？日本鬼子完蛋之后，德国鬼子投降之后，我们中国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呢？内部的问题呀，就是对付共产党啊。你想一想，要失掉美国朋友，我们如何对付共产党啊？所以说，这个朋友我们得罪不起呀。退一步说，我们做了多大的贡献呢？太平洋战争，我们没派一兵一卒；欧洲战场，我们几乎也没有参加。我们把主要的精力 全投到国内了，来对付共产党，对付八路军，你说是也不是？再者一说呢，我们国力虚弱，还不敢跟人家分庭抗礼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魏元长啊，你要从长计议，仔细地想想。
喂，我憋气。
那没有办法，我们腰杆子还不是那么硬的，忍了吧，忍了吧。对这个协定，咱既不支持，也不宣传，内心反对，表面上也不要反对。
那就默许了。
是的，这是上策，你好好想一想。睡了一宿觉，蒋介石啊发烧退了。第二天咱起来，叫陈峰一催，他扑脑袋恍然大悟。哎呀，夫人说的字字千金呐、啊！是啊，我有什么资格参加列强会议？人家做的决定，我也不敢反对呀。丘吉尔我惹不起，斯大林我惹不起，罗斯福我更惹不起呀。哎，干脆来个哑巴吃黄连，自己有苦自己知道，忍个肚子疼的。他没变了。第二天早起来，何应钦兴致勃勃拿着发言稿来了，请委员长最后审定。一经危害，委员长一个人倒背着手在窗户那站着呢。委员长你好，我把发言稿都起草好了，请您决定。
算了算了，我不看了不看了。何应钦呐，昨天我交代你的事情作罢，算了。
委员长，作罢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我说过的话不算数，我收回成命。
那对待雅尔塔协定，
算了算了，他爱什么协定什么协定跟他没有关系。哎，咱们就当没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现在我命令你赶紧开动一切宣传机器，告诉学生们该上课上课，告诉商人们该做买卖做买卖，该挣钱挣钱，让工人们继续复工，不要闹了不要闹了啊！内部安定是最主要的，战争还没有结束，在此特殊期间需要稳定。
我要
下去执行吧。是，
蒋介石一句话，何应钦唯命是从，这件事情啊就算罢了。按下国民政府的事儿咱不说，翻回头来再说三巨头。雅尔塔协定签订之后都心满意足啊，特别是斯大林更是高兴，他一直顾及的问题取得英美两国的同意，他能不高兴吗？各就各位，各干各的事儿。美国总统罗斯福是飞回华盛顿，进了白宫，一进椭圆形办公室，第一夫人埃莉诺就发现，哎呦，这罗斯福已经病入膏肓了，就跟开会走的那会儿回来这阵儿，判若两人，那眼窝深陷，二目无光，垂头丧气，就好像跑了百米之后累的那种程度，已经体力不支了。埃莉诺十分关心，富兰克林你还能支持得住吗？哎呀，我头疼的厉害，我需要睡觉，那你赶紧休息吧。罗斯福躺下之后，第一夫人把主治医生给找来，两个人谈了一谈，主治医生就一皱眉啊，夫人，总统劳累过度，就不应该去参加这个会议，你看伤损了多少精力，我恐怕无能为力了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最好让总统放下一切一切的工作，就是休息，我竭尽全力让他起死复生。那怎么办呢？最好让总统离开白宫，到疗养地好好去疗养一阵， 我相信药力会使他能康复的。
好吧，
夫人呢就拍了板了，让罗斯福放弃一切工作，上疗养地去疗养。佐治亚州有个大型疗养院，设备相当先进，总统疗养的地方能错得了？用一架专机把罗斯福送到佐治亚州疗养地。罗斯福也实在支撑不住了。哎，您还别说，在那疗养了几天，精神头强多了。罗斯福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只要有一点精神就关心战局。其实啊，能不想吗？1945年4月12号上午，原定这一天呢出去野餐，因为罗斯福啊精神得到恢复，大家心里都非常高兴。这天呢天气晴朗，黎明的时候下过一场大雨，雨过天晴，显得青山绿水，景色相当宜人呢。大伙想请罗斯福啊到外边欣赏欣赏春光，原本罗斯福同意了，但这天突然又改变了主意，摇摇头，撤销吧，我不想去了，有个画像尚未完成，我想静一静。他一摇头，这个春游的计划就取消了。罗斯福坐在寝室里一把很舒服的皮椅子上的，请了一名画师聚精会神地给他画肖像。这是头一天动笔，想要一天完成，屋里静悄悄的。哎，罗斯福神态很好。这时呢，一个秘书把几份最近的战报递到罗斯福手里头。罗斯福聚精会神地看，上写硫磺岛和冲绳岛相继攻陷，战火已接近日本本土，东京当局决策者们决定实行本土决战，据悉大本营已制定决号作战纲要，内容是本土实行全民总动员，15岁至60岁男性国民和17岁至40岁女性国民必须服役参战，组成国民义勇战斗队，总人数约2800万，力图挫败登陆的盟军，血战到底，以决最后胜负。美军在本州西海岸，从新泻至下关各港、濑户内海和九州等沿海地带开始布雷。美军第20航空队出动飞机1800多架次，在该海域共投射水雷12000余枚，以击沉击伤日本最后的舰船670余艘，等等等。罗斯福刚看到这个地方，就觉着脑袋嗡了一声，眼前发黑，突然脑袋一歪，手中的文件是飘落在地上。怎么了？总统患的是脑溢血，突然发作，一事长辞。哎呦，美国的擎天柱咔吧这一下就折了，好像天塌了一样。画师一见惊叫了一声，总统，总统，来人呐！负责的医生全都赶到了，经过检查全把头低下了，没办法。罗斯福总统于是长辞的消息马上传到华盛顿，传到第一夫人埃莉诺耳朵里。埃莉诺呀，正在白宫主持国际性妇女大会，当他得知噩耗之后没掉眼泪，因为什么？思想有充分的准备，他早知道丈夫心血都耗干了，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。这个坚强的女人马上飞往疗养圣地，向丈夫的遗体告别。你想一想，罗斯福是当时世界的伟人呢，他这一死举动能小得了吗？简直是石破天惊啊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总统的遗体运往华盛顿。 在燕土1000多公里的两旁，过多少村镇和城市，埃莉诺夫人手扶着灵柩往外头一看，站台上燕路两旁全是男女老少的美国公民，再看这些公民哭的是悲痛欲绝呀。埃莉诺再坚强，眼泪飙下来，他心里在想，我跟罗斯福生活了40多年，看来我还不了解他呀。哦，他这么受美国人民的拥戴，难怪他连任4届总统啊。罗斯福，亲爱的，愿你早生天堂。这夫人难过的心如刀绞，书说简短，把罗斯福的灵柩送进白宫，然后各界开始吊唁，评了不许久，而后又把他的灵柩运往他的出生地，开始下葬。那个隆重的场面无需我详细交代，美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还是那句话，有乐的就有哀的，有哭的就有笑的。罗斯福这一死最伤心的是丘吉尔。丘吉尔听说罗斯福不幸逝世了，老丘是抱头痛哭，失掉了一个最好的战友，最好的朋友。那么日本人呢，可乐坏了，在广播当中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庆祝了3天3夜，裕仁天皇乐得直拍巴掌，好好，这回去了个死对头，日本有希望了。